认识上帝的末世，
回顾救恩的历史，
重温生活的诫命，
领受立约的应许。
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旧约浅说，李重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良远同学，主内平安，欢迎继续收听基础课程之旧约浅说这个课程。今天呢，来到了第16讲，继续与你分享的是我李重恩。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呢，有一个主题啊，简单的帮助你大概知道今天要说的是什么。四个字的主题是神的代言，神的代言说的就是旧约圣经当中特别留下了著作的这一些的先知。因为呢这一批的先知他们宣讲预言呢，他们规劝百姓呢等等的事情呢，是跟这个历史呢是相关的，特别是被掳前期、中期、后期都有先知的工作，所以呢跟历史的发展呢是彼此关联的。所以呢上一次我们就已经说完了被掳回归的历史，这一次呢接下来就谈谈这一批先知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著作。翻开旧约圣经呢，当中有17卷称为先知书的书卷，是从以赛亚书一直到最后的马拉基书。这一批留下了著述的先知呢，都是神所兴起所呼召的，为神来发言，成为神的代言人。他们出现在王国分裂之后，直到被掳归回的这些的阶段。旧约每一卷先知书呢，都是以先知来命名的。但我们留意，我们呢不能够肯定这个名字的先知是否呢就是这一卷书卷真正的作者。举个简单的例子哈，耶利米书，虽然书中的预言出自耶利米的口，但记下耶利米预言替他写传记的乃是他的书记巴录。因此呢，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哈，神要求我们重视的是每一卷先知书里面的信息，而不是那个传讲信息的先知。17卷先知书以16位先知来命名，因为当中的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呢都是同一位先知的名字哈。有些先知呢就很清楚的跟某一个历史阶段、某些事件、某些君王的有关挂钩，就知道他工作的背景。有些先知呢凭着他先知书里面的内容呢，就很难分辨怎样的一个时代的背景所以连先知所身处的时代是什么呢，我们也不一定能够确定的。再加上呢，旧约圣经的17卷先知书的排列呢，基本上呢不完全按照先知他们出现的先后次序来做安排排列的，所以呢要了解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那个的前后呢，有时候显得比较复杂，不容易掌握。但有关这方面的细节呢，在旧约浅说这个课程里头呢我们都会放下暂时呢不再深入的去处理了。我们要知道呢，就是这一群呢起码有16位我们认识名字，他们有著作留下的先知呢，他们是被神呼召挺身而出为神发言，成为一个代言人。大概呢他们呢一身兼四职的，他们是预言者，他们是教师，是守望者，也是代求者。他们的使命工作是劝勉那些悖逆的选民呢要悔改归向神，使他们呢不单免于神的刑罚，更可以得到神要赐下的祝福。因此呢，神借着先知来预言将来发生的事，劝勉推动这些选民现在就要有所行动，要配合这个将要来到的事情。那我们呢不要把先知书呢看成为好像一个水晶球用来预测未来，不是这样的。先知 说传讲的信息呢，不是提供资料哇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乃是让我们清楚地看见神在掌管着历史。神是历史的主宰，也是掌管未来的主，一切神都按他的心意来成就，来完成。神兴起了这里16位先知成为他的代言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选民呢，经常犯了以下的错误。他们随从迦南人敬拜巴利，敬拜其他偶像，不再以耶和华为他们独一的真神，更加把耶和华巴利化，就是用敬拜偶像的方式去敬拜真神。另一方面，当时他们的社会缺乏了公平公义，以致呢，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到处都看到欺诈、暴力、剥削等等的事情。而当时的选民为了要抵抗外敌的那些的侵略呢，反而向其他的外邦国家求助，屈服在这些国家的权势之下，忘记了耶和华神才是他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因为种种的问题，所以呢，神兴起了先知，先知苦口婆心的劝诫选民归回真神，纪念耶和华与他们所立的盟约，不要再去敬拜巴利啊、偶像啊，也不要在群体当中呢彼此的伤害、欺凌弱小，更不要继续依赖外邦政权的援助。对于这一些经常啊都是硬心的、不肯悔改的选民呢，先知又警告他们将会受到惩罚的，同时也预言那些忠心的爱神的人呢，必蒙神的保守赐福。先知劝告选民要悔改，主要强调神两方面的属性，神的圣洁和神的公义。总括来说呢，先知书就是由这些警告和安慰呢交织而成。当我们阅读先知书呢，看到这些先知呢会用不同的方式来传讲信息，所讲出的话语呢可以包括不同类型的文体，当中有劝勉、有控诉、辩论的、讥讽的、比喻、箴言、哀歌等等，更有不少呢是有具体象征意义的先知性行动，透过行动来传讲信息。这些行动呢大致可以分成为三大类型啊，就是先知会表演出一些异常的行动啊，例子呢大家可以看看以西结先知以西结书的4到5章。另外呢会给自己的儿女起一些奇怪的名字，当中包含了一些教训和预言的，像以赛亚他这样做，你可以看以赛亚书8章1到44节。第三方面呢就是直接跟先知个人生活连在一起的，大家看来呢是奇怪的行为。举例，耶利米被神禁止去娶妻和生儿育女，以西结先知眼看妻子忽然死去，也不能为他举丧。何西阿呢，他要娶淫妇等等，这是神要求他们做的。先知这些行动呢，是耶和华所吩咐的，不是本人主动想要这样。他们的行动呢，有点像今天的视听教材，又或者，有一种叫行为艺术，有特别表达的含义的。这些象征性的行动呢，要吸引群众的注意力，加深他们的印象。不过呢，他们的作用呢也不单单是这样，因为原来在希伯来文当中，话语跟行动，话语跟行动是同一个字，所以先知宣讲的一方面是神的话语，但先知的行动同样也是神的话语，有着相同的权威，同样也会应验。先知性的特别行动呢，有另外一层的作用，就是激发先知和听众的感情。当一群被掳的犹太人看到以西结爱妻忽然去世，却不能悲哀哭泣，甚至不能尽最后的义务为他来举行丧礼的时候，大概，更容易体会到神所预言的就是耶路撒冷的沦陷，百姓要经历的悲痛， 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一件实际上发生了的事情事例，比单单的口讲的言语呢更加有感染力。同样哈，对于何西阿先知来说，妻子的不忠自然引起他内心很多的冲突，很多的痛苦，但同时也让先知本人体会到怎样宣讲哈神内心同样经历的一些的矛盾，一些的痛，一方面要审判不忠的子民，另一方面呢却仍然是充满怜爱的一种这样矛盾的感受啊，先知体会了才能够宣讲。除了口传还有象征的行动之外呢，先知传递神信息的方法也涉及到写的层面，写作的层面，包括写信给远方的君王，被掳外地的百姓，写出象征行动背后的意义，也记下呢自己历来口传的那些信息等等。笔录下来的信息又可以作为一个继续口传的基础，后世也可以继续的阅读，继续的引证先知传讲过神要他们发言的一些信息内容。接下来呢，崇恩就为你介绍大先知书书卷，当然是一个很简单的这样的介绍，说说不同书卷的重点哈。大先知书有五卷：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以赛亚书呢，传统上哈，我们经过研究之后呢，认为这卷书的作者呢是主前八世纪犹大的先知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他可能呢是在犹大王乌西亚去世的那一年蒙召成为先知的，然后呢经历了约坦、亚哈斯、西西加这三个王的时代，在这个期间传达神的信息呢超过50年的时间哈，同时代的先知还有何西阿和弥迦。看以赛亚书呢，我们看出作者最喜欢用以色列的圣者这样的称呼呢来称呼神。以赛亚从蒙召的时候开始，他就承认这个国家本身并没有遵行神的命令，所以呢先知生活在不洁的民中，这些民呢、这些百姓啊，心里刚硬愚蒙，不听先知的信息，所以呢遭到亡国被掳这样的命运。以色列的圣者这个称呼呢宣告了神圣洁的本性，这个本性呢跟全国这一种行恶犯罪假冒为善欺压贫苦的图画呢成了一个极端的而且鲜明的对比啊，这不是神期望他的选民他的国家所行的道。所以先知主要的职责呢就是呼召百姓呢要来到神的面前自洁，除掉恶行，重新的归向神。神既然是圣洁的，他就会忠于自己的应许，不会完全弃绝以色列，他还是会做他们的拯救者和救赎者。以赛亚这个名字本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所以呢先知传讲的信息中心呢就是耶和华的审判和救赎，神必定要审判悖逆犯罪的百姓，还有骄傲狂妄的列国，但将来呢神奇妙的救恩呢又要临到犹大和万国，弥赛亚的来临呢正是神拯救的记号。以赛亚书当中预言将来有一位外邦君王要成就神的旨意， 让犹太人可以从被掳之地归回故土，而且更清楚指明这个君王的名字就叫做古列。透过这个预言，神表明了他是掌管历史的全能主宰，跟人手所造的偶像完全不同，不会受限制于呢任何的条件。真神的说话出口之后，就必定要成就。以赛亚书呢对弥赛亚也有很重要很清楚的预言，像弥赛亚的名字、出生、工作、性格、面貌、受苦、受死等等。特别在以赛亚书第53章，大家可以去详细的看看，生动的预告了耶稣死于加略山的景象。书里面包含了著名的仆人之歌第40-66章啊，这位受苦的仆人呢，他是公义的，要把公理传给万邦。好，我们继续来简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的内容呢，主要是先知的讲词啊，不同的材料呢编辑而成，也包括了其他人的啊一些加入的资料，因为部分可能是出自于呢先知的秘书巴录的。耶利米生于一个祭司家庭，在约西亚王的13年，他蒙召。在犹大历史当中呢，这是一个最暗淡的时期。耶利米做先知职分呢，有40年的时间。他是一个感情丰富、多愁善感的人，通常被称作流泪的先知。他奉差遣要宣讲神审判的信息，一再面对忍受着反对、逼迫，甚至呢与政治的、宗教的领袖呢敌对的。但是神一直让耶利米凭着信心要继续传道。耶利米书在内容编排上呢没有按照年代的顺序的，以致我们读的时候容易感觉有点混乱哈。但先知对民族的深厚情感、对使命的执着呢，我们读的时候呢也会体会到一种属灵生命的感染力。耶利米书的信息呢带着悲观也带着盼望，有审判也有复兴，两者的矛盾。虽然他一再对悖逆的百姓是感觉绝望，但是他对神是有信心的，他相信神的管教有医治的能力，透视到苦难背后有恩典，审判之后有救赎。就是神的愤怒快将倾倒在耶路撒冷呢，但神还是会再次向他的子民发出慈爱恩惠的。以色列是神拣选的国，是神所选召的民，所以呢书中称之为初熟的果子、上等葡萄树、群羊产业等等。这个与神立约的国家呢可以依靠神的怜悯恩惠，但基础是遵守神的法则，否则的话呢已经立了的约里头的咒诅会临到这个国家。因此百姓不要误解滥用这约，认为一切福气是理所当然的。不是的，这个约当然不会失效，但这个约也不会荫蔽罪恶，圣殿不会成为啊犯罪的人的一个避难所。耶利米呢也对未来存着盼望，因为他是对弥赛亚有盼望，他知道神要兴起大卫公义的苗裔，有一天人将明白以色列王的名字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义。神要耶利米所做的不但是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同时也是建立、栽植，被掳的还要归回。耶和华并没有长久离弃他的百姓。在耶利米哀歌当中呢，我们看到啊，先知用另一种的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心中的那份的哀痛。犹太人传统认为这哀歌的作者呢同样是耶利米本人。按照犹太人所列的圣经正典的名单呢，哀歌原来是与诗篇这类著作呢放在圣卷的部分，不列入呢先知书的。而且呢每逢亚比月，犹太人呢就会唱这些的哀歌，纪念啊耶路撒冷失陷的啊这些国破家亡的灾难。 这卷书呢，以犹大王国作为背景，当时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焚毁圣殿，掳走国民呢，还有大批的财物。作者看到这样的败落的时候呢，凭着先知一种的观察力，诗人的那种的气质，写成了哀歌。这哀歌哀到被摧毁的耶路撒冷，体会到苦难其实是神公义的审判，整件事的目的是为了救赎犹大这个腐败的国家。哀歌当中有代替子民向神祈求认罪的，有提醒子民呢，这是咎由自取的，因此呼吁百姓要悔改，返回投靠神的恩典，向神来求助，期盼神的赦免并带来复兴。一般的情况下，神为他顺服的子民来征战，但现在呢，是他的子民犯罪的时候呢，神又像战士这样的出现，要惩罚他的子民，帮助挽回他们悔改归向神。我们继续谈谈以西结书。以西结呢，大约与耶利米先知是同时代的人，出生在祭司家庭在主前597年就跟犹大王约雅金、贵胄和一些百姓呢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被掳之后第五年，以西结蒙召成为先知，此后呢在被掳的人群当中侍奉了。以西结的信息呢，可以分成两部分呢。第一是谴责以色列人的罪恶，宣告神对罪的惩罚；第二方面是安慰在绝望当中的以色列被掳之民，宣告神安慰和应许，表明神不是永远弃绝他的子民，以色列人最终必蒙复兴，可以回到故土，重建家园。以西结书当中一句的越句经常出现的重点的句子就是他们必知道我是神，出现接近70次。先知的使命是要说明令选民被掳受苦的原因之一乃是因为神的管教，要使选民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真神，所以不会姑息以色列所犯的罪。以色列一直是背叛的子民，这个国家的偶像敬拜不容忽视，被掳之后百姓要被炼净，成为洁净的渔民，能够顺服一位超越而且圣洁的神。这位神不单掌管以色列内部的事物，掌管这个国家的命运，神同样掌管列国。神不受地方的限制，不会单单在耶路撒冷圣殿里的一个小房间里头被限制，整个世界所有列邦都是按着神的旨意吩咐而行的。耶路撒冷的被毁灭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事实呢刚好相反，是因着神亲手造成这样的结果。神可以毁灭这个城，同样也可以实现复兴这个城的应许的能力。以色列被神弃绝，因为他们犯罪亵渎了神的圣名，以致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将来以色列复兴的时候，神要亲自寻找他失丧的羊，医治以色列被盗的病，赐给百姓新心心灵。那弃绝圣殿的神呢，会带着荣耀重新回到圣殿的。以赛亚书呢，就是神在以色列当中呢重立圣所这样的一个应许来作为结束。好，最后一卷大先知书但以理书哈。但以理呢，他的故事相当精彩哈。他是呢主前605年被尼布甲尼撒王掳到巴比伦的当中一个犹太人的青年，而他在异邦当中呢受到重用，在朝廷呢出任大臣，曾经服侍巴比伦王，也服侍波斯王。 他实际的身份更像一个政治家，所以呢，但以理书在希伯来正典当中呢，是被归入圣卷的部分的。但以理的一生对神的顺服忠诚，在异教的环境当中呢，他其实毫不妥协，他用生命来见证了神的大能。在但以理书当中呢，就表明了以色列的神怎样在异邦异教的国家当中呢，仍然可以得到荣耀。虽然神曾经借着外邦国家来惩罚以色列，但这一种的被掳呢，并不是永久的。相反，那些征服以色列的国家呢，却要在历史的发展进程当中呢，自行瓦解，他们会灭亡的。时候到了，神将要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度，要显明神就是掌管人类历史和列国兴衰的那位的主宰，他也统管人类的历史。虽然这个时候有邪恶，但最终呢，神要胜过他，一切成为过去。在但以理书的前面啊一半的故事当中啊，大概一到六章啊，我们看见呢，神一直在干预着一些人物他们身处的环境，也拯救那些敬拜他、顺服他、尊崇他的人可以脱离不同的危险，甚至哈也利用看来是一种的灾难，让他爱的人呢可以得到赐福，也成为荣耀神的见证。神能够止住罪恶，带来公平。但以理书当中不少的故事哈，教导神的子民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应该怎样的去应付，并且要坚定的持守信仰的立场。但以理书中神的拯救呢，是一种未来的盼望，而不是当时就已经要出现的历史事实。在但以理生活的预言的那个期间呢，神的子民呢正经历到迫害压制，但是但以理的意象、但以理的预言里头分享的信息是什么呢？人类的邪恶国度和罪恶权势，无论现在怎样嚣张壮大，神的国最终必定得胜，这样的胜利是必然的，也是完全的。这个信息呢，为但以理时代的忠诚的以色列人呢，可以带来安慰，同样安慰着今天的信徒。只要我们看启示录哈，这个最后新约最后一卷书呢，同样的回应到但以理书预言基督的再来，再来的基督要除掉世上一切的罪恶。但以理书呢，属于圣经当中的启示文学，充满意象啊，象征性的记号，预告神为将来定下的计划，历史按照神所预定的结局来前进来发展。这个世界越来越坏，到了末期罪恶最猖獗的时候呢，神的百姓要受到极大的迫害，但是这个时候神就要介入，就要干预，重建新的秩序，建立弥赛亚普世的国度。好，今天我们谈到这，下次节目时间我们继续学习，再见。